弟兄姊妹早安，今天我们灵修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，也是我们最后一次灵修哥林多后书。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中，考虑到神会审判不悔改的人，保罗呢在十三章一节啊，就引入了这封信最后一个主要段落，最后一次宣告他将要第三次到访哥林多。同时呢，他提到《生命记》十九章十五节关于在审讯中啊接受证据的法律规定，一切都必须凭两三个证人的口才能成立。保罗到访时必须符合这个规定，显示他到达教会后，在教会中会有审判的行动，对付那些仍然叛逆的人。所以保罗的这样一次再来哥林多呀，就是我们想到主耶稣再来那样的一个场景。保罗呢，保证会实行法律的规定，而且他到达的时候啊，会针对敌人和追随他的人提出证据。这些证据呢，是由教会中的人来提供。这俨然是一个教会的法庭，也是非常严厉的宣告。神没有宽容自己的儿子，免除他接受罪必然带来的惩罚，同样保罗也不会宽容那些拒绝基督的人。好像基督的再来一样，保罗去的时候啊，是会实行审判。根据十三章二节，这审判呢，会针对那些在他痛苦的到访时犯了罪仍拒绝悔改的人。保罗在十到十三章揭示的警告啊，其神学基础在十三章三到四节变得很具体。保罗到达的时候说不会再宽容哥林多人，因为他们要求耶稣基督借着保罗说话的证据。哥林多人相信基督在他们当中不是软弱，而是大有能力的，所以他们坚持基督的使徒也应该显出这种能力。保罗呢，他当然也承认基督的大能，没有谁会否认基督是大有能力的。然而基督强有力是借着什么显现出来的呢？这是哥林多教会忽略的，他是借着十字架彰显出来的。这一点呢，哥林多教会呢并不真的明白。他们的追求财富、健康、成功和神秘，而忽略了主耶稣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。这当然不是指啊基督那人性的软弱使他不能逃离十字架的厄运，而是指啊基督被钉十字架是按着神的安排，即他成了肉身活在世上，受人本质的限制，显出了人性的软弱，但是呢却要完成十字架上的代赎，所以他因着神的大能仍然活着。这里呢是指父神的能力使基督复活过来，因此受书人务要明白，基督的能力是借着他的软弱，即他被钉十字架而得以彰显，也恰恰是在软弱和种种深刻的局限之中，上帝不断成就他的美意。为什么我们要强烈批判生活在别处？就是因为我们渴望追求对局限的突破、环境的改变，而忽略了上帝恰恰就是使用有局限的环境来成就他自己的美意，借着不完美的同工，借着有缺点的领袖，借着各样不完备的服侍，来让我们看见上帝仍然在做着他的奇妙的工作。当然我们人的错误并不是保罗所着重的基督的软弱，乃是说各种深刻的限制都不能局限上帝的大能。上帝在哥林多人中非常有活力的在行动。保罗不会否认他因为自己是使徒而要受的苦难和艰忍， 同样彰显基督复活的能力。保罗呀，以瓦器承载神的荣耀和基督的生命。因此啊，在十三章三节肯定基督复活的能力之后，保罗在第四节重新引入十字架，借着这提醒哥林多人，为了子民的缘故，基督也是软弱的。保罗在十三章四节特别把基督的十字架与复活对比，来支持十三章三节提到基督在哥林多人中有能力。基督在哥林多人中是有大能的，事实上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。对基督来说，正如对保罗一样，他的软弱是显出神能力的舞台，这软弱在复活中达到顶峰。十三章四节提到基督的软弱呀，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他身为人和肉身的存在，他乐意这样做，借以谦卑自己，接受深刻的限制，成为神子民的奴仆，并为他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保罗以同样的方式，并因为基督使他经历了这个同死同活，所以啊，他在基督里尽管常常软弱，但是呢，对于哥林多人来说，靠着神的大能也必与基督一同活着。所以他向哥林多人显明神的大能。既然哥林多人要在保罗的生命中找证据，证明复活的基督的能力，那么这个时候保罗就说，你们呢会领受这样的一种审判。这样的一种审判呢，也使得让我们看见受苦的保罗也成了复活的保罗。他再来百姓中间了，也像基督再来一样，也让我们看见这大能啊，不只是借着见到人，也是借着审判人表明出来。所以保罗以这样的方式啊，来描述自己回哥林多的情况啊，让我们真实的看见上帝他如何以使徒代表他自己，让教会啊建造在使徒的根基上。因此教会既有福音的钥匙，能够开天国的门，也有纪律的钥匙，宣布对人的审判。所以教会在这个方面应该慎而又慎，并能够刚强壮胆。保罗这样来传递基督复活的能力，他愿意忍受苦难，恒久忍耐，但是呢，他也要在必要的时候带来神的审判。所以他在十三章五节的命令再次饱含严厉的警告。以前呢，他延迟回去是要给哥林多人时间悔改，因为身为新约的使徒，他的主要目标啊是招聚神的子民。不过呢，下次到访的时候，保罗会执行他两方面的呼召，对那些真的愿意回应福音的人，他要做活的香气，叫人活。那对于那些拒绝刚硬不悔改的人，他呢要做死的香气，叫人死。所以保罗说，你要查验自己是否在信仰中。当然查验也就是要考虑我们有没有真信心和得救的确据。透过圣经啊，我们看到好多得救的确据啊，一个比如说一个人是不是全心依赖基督啊，是不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啊，是不是因顺服神而生命彻底改变啊，在成圣过程中有没有不断增长啊，生命里有没有拥有圣灵的果子啊，有没有爱其他的基督徒啊，因着他们的影响其他人的生命有没有结出好果子来，有没有忠心的听从使徒的教导啊，还有他们里面有没有拥有圣灵的见证啊。所以啊，保罗就在提到说呀，我们要有一些查验，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来领受了福音。当然对于那些真的接受了福音的人，他们呢是不愿意做任何恶事，也表明他们是经得起 考验的。保罗呢这样来要求啊，是为了教会的好处，是愿意他们能够有真正的生命的更新和改变。保罗希望哥林多人能够刚强，也能够啊来借着他们的生命更新来荣耀神。保罗的渴望再去哥林多的时候，不会被迫严厉地运用他的权柄，因为为了实现耶利米的应许，神终于有一天会建立他的子民。保罗呢，在新约下的服事啊，和耶利米在旧约的服事相反，主要是为了造就人，而不是为了摧毁人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章八节也是这样界定他的服事，所以啊，我们也看见他有意来跟耶利米的服事啊有所对比。所以有解经家也说，十到十三章哥林多后书啊，是按指耶利米书二十四章六节作为框架，也并不是出于偶然。保罗呢清楚地表明，神在基督里的解救行动啊，既包括解救义人，也包括审判恶人。十字架的信息对得救的人是神的大能，但对灭亡的人，十字架却是审判。所以必须维护真理而行，而不能呢来抵挡真理。因为一个传道人是真理的使者，他要勇敢无畏，刚强壮胆，来传讲神的真理。在书信的最后，保罗呢就依照古代写信的习惯，也特别的有问候。那么在这样的问候中啊，保罗就以五个命令展开结尾部分。他吩咐他们要喜乐，要以挽回为目标，要彼此鼓励，要同心合意，要彼此和睦。头三个命令以哥林多人与他们的使徒保罗的关系为焦点，后两个命令呢，关乎他们身为已经与神和好的人，彼此在一起的生活。喜乐和挽回，或者说做完全人，这两个命令啊，保罗在十三章九节提到他因为哥林多人信心增强而高兴，以及祈求他们得到挽回，追求完全。当然追求完全，一方面是关系的和好，圣洁生活的重建和追求，以及与神的和好，这几个层面应该都有。但是保罗还是比较强调要让他们得以回转，关系得以修复。关于喜乐，身为哥林多人的使徒，保罗呼吁他们要在主里边，要因着主设定的环境而支取到神的力量而喜乐。至于做完全人，保罗是要他们得到挽回的劝勉，也让他们啊要彼此来靠着神的恩典来竭力的追求。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忽略了这些命令，因为呢保罗不只是给哥林多人，也是给所有神的百姓发出来的这个召唤。因为神子民的纯洁和悔改紧密相连，不能分开。保罗呢也再次清楚表明，要有神同在的祝福，神的子民必须顺服。在顺服中，哪怕有缓慢的更新改变，仍然表明啊，我们是在神的信心的学校，而不是在魔鬼撒旦的阵营。当然不是说我们借着顺服赚来了神的同在，而是说神的同在必然带来甘心乐意从里往外的喜乐的顺服。因为你已享受了神恩典的同在，所以呢这个时候就与众不同了。保罗呢称呼哥林多人为弟兄，也深信他们不会背叛福音，所以啊他在结束的时候也强调合一，像一家人一样彼此亲嘴问安。当时的家庭大聚会啊，特别隆重的场合会有亲嘴问安，那这是当时的一个礼仪， 那在这里呢，也在古代圣徒的传承中有所体现。那保罗呢，最后是有这个新约的美好的祝福，就是来自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来自上帝的慈爱，和由圣灵带来的感动和合一，来加给众人，让我们想到旧约大祭司的祝福，这也成为我们主日的时候常常有的牧师的祝福。愿以神的圣灵呢倾倒在神的百姓之中，尽管哥林多教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，但是他们仍然是上帝的活的圣殿，仍然彰显着上帝的荣耀。所以保罗宁愿鼓励而非责难，他知道上帝会做着他奇妙的工作。我们深深的感谢神，借着这一长段时间，我们读完了哥林多前后书。如果20年前我就读懂了哥林多前后书，我的信仰就会少走很多弯路。如果10年前我读懂了哥林多前后书，我的牧养就会少犯很多的错误。求神恩待我们都珍惜神的话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谢谢你借着哥林多后书13章，让我们看见在主里是如何有信心，如何应该有得救确据。求你帮助每一个聆听者，也求你恩待我们在主里回转，也不要来最后变成受审的人。主啊，就求你使我们喜乐，完全受安慰，同心合意，并彼此和睦。谢谢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